艺海藏家，美术史论专家，清华大学张敢教授，帮您开启西方艺术世界的大门。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艺海藏家，我是永峰。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张敢老师带领我们走进到西方艺术世界当中，一起了解西方艺术之美。说起抽象艺术呢，我们都不陌生，但是人们对于抽象艺术的态度却大多是看不懂。那么抽象艺术真的有那么深奥吗？好，接下来呢，张敢老师的讲述将会让欣赏抽象绘画这件事呢变得简单许多。到底有怎样的方法，我们一起来听。
其实当时我们谈到的，就是在传统绘画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我们就说除了那些元素以外，这些元素表达的一个故事，它要有内容主题。那在这个现代艺术里面呢，它可以说这些线条本身就构成了主题，我的所有的一切表现的就是这些线条的组合，我并不是讲故事了，这里面没有故事了，你要看就看这些线条的组合在画面上，然后这些色彩的搭配，这些就够了，这就是一幅绘画。所以我们要看画的时候呢，看传统的绘画，我们容易被那个故事所吸引，一上来啊，这讲的是一个希腊神话，是吧，其中画的是维纳斯，这个画的是丘比特，我们很容易被这个故事吸引，但有时候反而倒忽略了这件作品到底如何。但是抽象绘画呢，没有故事了，你一上来就要看这个色彩如何，线条如何，有的时候倒直接把我们引到对艺术本身的欣赏上面去了。其实呢，现代艺术有人认为反而是一种更大众化的艺术，
是一种原始的回归吗？
应该也可以这么算，就是对这种绘画本质语言的一种回归。因为这个时候你可以不懂希腊神话，但我可以欣赏这点线面的组合，我也可以不懂这个圣经故事，我也能够看到这个色彩的搭配是什么样的。这就是欣赏一幅绘画的时候，它要面对不同的形态的艺术呢，可能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角度。
抽象艺术一般被认为是一种不描述自然世界的艺术，它透过形状和颜色以主观方式来表达。抽象绘画是泛指20世纪想脱离模仿自然的绘画风格而言，包含多种流派，并非某一个派别的名称。它的形成是经过长期持续演进而来的，但无论其派别如何，其共同的特质都在于尝试打破绘画必须模仿自然的传统观念。
我们看到这艺术是在不断的寻求一种出路哈，但是现在我们把时间翻回到一开始，人类最初和艺术接触，最初产生艺术的这个阶段，那人类和艺术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就没有答案，因为现在的一切都是推测，说可能是什么，因为到底人们为什么要创作艺术，这个动机大家并不清楚。其实关于艺术的产生有各种各样的假说，比如劳动说，人们在劳动的过程中发现了美感，比如说大家在劳动的时候喊号子，劳动号子是吧，这种节奏呢音乐开始有了。
对，
那在这个劳动过程中，比如说陶伦的做陶器的时候，在上面要画一些图案装饰的时候那可能这个绘画就开始慢慢衍生过来了。那也许人们在要装饰自己的空间的时候，他要画画这个就是艺术的产生，这是一种说法。大家也有人认为不是这样的，有人认为是因为大家这种精力过剩，没劲发泄，需要用艺术的形式来宣泄，跳舞啊，劳动完了以后还有过剩的精力，不是说已经累得不能动了是吧，还有过剩的精力怎么办，通过舞蹈的形式来宣泄。那也有人认为呢，你比如说还有一种说是巫术说，所以这个绘画早期的绘画它根本就不是为了欣赏的，它是为了巫术。这个巫术呢，一般人们称为交感巫术，也就是说我触碰过的东西，比如说他要打猎，早期我们看到那题材主要是打猎，那他认为就是说他狩猎的对象所触碰过的东西呢，可能就带有这个动物的信息，那我把这些东西呢表述出来的时候，画出来，然后我再去击打这些东西的时候呢，那个动物就会受到影响这样为了祈求它的丰收。因为当时呢，我们看到早期的绘画，至少我们再怎么样讲，也是从旧石器时代才出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大家认为艺术呢是一点点开始出现的。那在这个时候主要以狩猎为主，那它通过巫术的形式呢慢慢的产生了，这是一种说法。但是在更多的人认为，你比如说大家在做工具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这个工具的形状和它的功能之间有关系的时候，大家认为这就朝艺术迈出了一步。也就是说大家认为，你比如做一个箭簇的时候，你发现对称的东西更好用，开始在于这个形的时候，大家认为这就开始走向一步了。那再往下一步，就是这个东西呢它不一定有功能，它开始追求一些其他意义的时候，比如说我身上放一串项链是为了装饰的美感，也许为了一种祭祀的目的，这个时候呢来制作这些东西的时候，大家就认为这个朝艺术又迈出更进一步。那至于到底什么时候产生的，大家不知道因为当时的东西都没保留下来。
但那些岩画，比如说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在洞窟上、墙壁上创作一些壁画，我看到说在旧石器时代这个时期呢，动物为多，极少出现人类，那他们是起到装饰的作用吗？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就大家有不同的认可。从现在发现的一些洞窟壁画，西方的这些洞窟壁画呢，他们画的位置都是人很难进去的地方，很难到的地方，而且是在洞的深处，你不打着火把根本看不到。也就是说大家很难想象，就是当时那种情况下，大家为了欣赏的目的跑到那个地方，要爬好久，然后爬到那个地方举着火把来看这样的一些动物，大家认为这是不太现实，所以大家更认可的可能是一种巫术在那里面，它根本就不是给大家看的，那是一个举行巫术的地方。至于为什么画动物，主要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也知道，旧石器时代呢，大家是以狩猎为生的，动物是跟人关系最密切的，就是我要打到一个大象是吧，够大家吃好长时间的，所以因此我们就期望画出大象的形象，然后把它打死，然后为了将来作为食物来用，所以呢这时候画动物的形象就更多一些。但实际上那里面画大象并不多，主要是一些牛啊这样的一些跟大家日常生活关系更密切的野牛主要是。
从1879年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到现在已发现了的已数以百计，甚至在非洲和印度地区也发现了同类洞穴，这说明洞穴壁画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这些原始艺术以其精炼的技法、质朴的表现力，曾深深影响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许多艺术家，比如高更、毕加索等。实际上洞穴对原始人来说，不仅是他们艺术创作的场所，也是他们进行举行各种祭礼仪式、做狩猎准备，甚至就是居住的场所。他们创作的壁画、岩画、雕塑、彩陶，在他们看来从来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的，与我们正相反，他们是从实用的目的而创造的。
好像是在这个旧石器时代，人们画动物的形象更多是比较硕大的、壮硕的一些动物哈。比如说在法国拉斯科洞，人们发现了野牛人物和鸟形蚌，可能这个就和您刚才所说到的和巫术有关系，是吧？
对，那个鸟形蚌呢，其实有人认为是一种投毛器，把这个长毛勾在那个地方，然后把它悠出去，这样可以扔得更远，所以那个
击中猎物，
击中猎物，那个呢，其实表现的就是一个人，等于是一个受伤的野牛，然后把人给扑倒了，等于是在报复这个人类哈，表现的这样一个场面。其实那个呢，在过去呢，人的形象是很少出现，主要是表现动物，这也是大家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巫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有些动物是叠压上去的，就反复在一个地儿画，然后上面还有击打的痕迹，大家就说呢，可能是因为它在这儿画的这个动物呢，画完了以后呢，就总能打得到猎物。大家觉得这个地方就比较灵验，所以就反复的在那儿画这个洞，在他身上有击打的痕迹，就是通过击打这个画，意味着就是他能够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打到猎物，是这样的目的。
那么后来在新石器时代，人们看到了有一些动物的形象呢，是相对要温顺、比较小型的一些动物，然后这个时期呢，人类也出现了，就是人的形象更多见于这样的绘画当中。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现在这个原因呢，大家是这样想的，就是说新石器时代的出现呢，它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气候的变化导致森林的减少，也就是大家这个狩猎的对象少了，那人就开始从丛林里面出来，要到外面去了，这个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发明呢，其实大家过去我们分新旧石器时代是根据石器，一个是打制的，一个磨制更精巧，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农业的发明，农业的发明使人就可以定居了。另外呢，在这个时期人们驯养了很多动物，那这个时候呢，这些动物呢就开始小型化，一般不大会驯养一个狮子或老虎，是吧？关键我们可以驯养羊啊、牛啊这样一些动物，这样的话，这些人就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关系就密切了。定居呢，同时也导致就是人们开始有住宅、房屋的出现，而在这个时候呢，房屋的出现也要求我们，比如说有装饰的功能啊。另外呢，定居呢也导致这个社会的阶层开始出现了，聚落、村落是吧？一个氏族形成一个部落，部落呢几个部落联盟又形成一个更大的一个社会，最后可能会出现国家，那这个时候呢，它表现的对象有神奇，也有可能有领袖、部落首领，所以人就开始变成一个主体，
那这个时期也更多的表现人们的劳作场面啊，还有一些生活的场景，是吗？
对，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在中东地区的一些壁画里面，看有这个驯养羚羊的人呢，也有打猎的场面都有。
那比如说您要是给我们介绍，我们要是欣赏这方面的一些作品的话，哪一些是更具有代表性的？
新石器时代保留下的作品也不多。
嗯，
如果是西方美术史的话，主要在中东一带，比如卡塔尔、胡佑克啊这样的一些地方，这些作品呢，其实保留的都是很零散的，反而不像洞窟壁画保留的规模那么大，因为那个聚落基本上都被毁掉了，后来保留的东西更零散。
那比如说像这些现在存在在博物馆当中的一些岩石壁画，在哪些地方集中的比较多呢？
旧石器时代的壁画呢，基本上没在博物馆，全是在那个洞里面。
啊，
主要是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
嗯，
这个地方是最多的。可能现在有些出于保护的目的，都不一定能够去得了，不一定让你看，可能可以看到摹本或者是这种现在的摄影啊，哎，摄影啊这些方式来做的。
原始艺术主要反映了原始人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但有一个题材逐渐扩大的现象。在最早的原始洞穴壁画中，我们发现的基本是动物的形象，很少有人和植物的形象。到了岩画时代，我们才发现人类的形象第一次大量的出现。这说明早期的原始艺术只关注动物，但随着人类劳动实践能力的日益强大，对动物的依赖性变得越来越小，人们有了其他的生存之道，因此对动物的关注也就越来越少。绘画的题材也由此产生转变。
想成为真正的艺术青年，就请关注《艺海藏家之西方艺术史》系列。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